我们上一次上到的课本是710页，对不对？第四天他知道王舍城的这一些在家中啊，那想要做供养，那但是他们的对象呢有外道也有佛弟子，所以他就化现非常庄严的一个婆罗门啊，那带了很多的这一些供养具。所以呢，这些王舍城的善男信女啊，大家就是跟随这个第四天化现的婆罗门去做供养。他们追随他去呢，就全部来到佛陀的地方了啊，他们就没有到其他外道的地方去了啊。那底下的这个偈颂很长啊，对不对？但是他这里的书本哈，他这里的这个排版上有问题的。因为710页，大家看这个偈颂，前面三行呢，其实是第四天讲的话，第四天讲的话。然后你看第三行的后面，第四大自在天王之所问，有吗？于取觉三啊，取色觉三，就是灵鹫三大师为偈说，这边开始就是佛陀的偈颂。所以他这个标这个排版呢、有错误，所以大家看这个今天的补充讲义，我有给大家标示出来哈。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看不太懂他为什么，应该是第四天先说话，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却说听到佛陀所说的法，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前后是不是有漏掉什么东西。所以今天的补充讲义189页这一边最上面啊，189啊，补充讲义189最上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1224经，有没有？所以你看我列出来的就是导师的标点本啊，导师的标点本，西贝塔也是正确的，就是我们的书本错误而已啦，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工作量太多哈。看漏了，所以你看我的讲义这边呢，我有把偈颂标不同的 字体，有没有？所以上面的几个偈颂呢，三个偈颂其实是第四天讲的，第四天问佛陀啊，善分别显示一切法彼岸，就是第四天啊化成的大婆罗门呢，向佛陀说，请佛陀呢善分别告诉大家啊，真正的彼岸那是什么？那这些彼岸能够让众生脱离恐怖啊，那所以呢要稽首礼佛啊，举坛就是佛陀啊。诸人普摄会啊，就是王舍城的大众呢，希望做这些布施的大会，希望做大功德、大布施。那常愿有余果啊，就希望有很好的这些乐果、乐的果报。愿为说福田经师施果成，愿佛陀啊给我们告知哪一些才是真正的福田。因为王舍城的善男信女以为外道跟三宝的修行人是一样的，供养谁都没有关系。那但是第四天呢，引导大家来到佛陀的面前，希望佛陀开示什么才是真正的福田，那让他们得到真正安乐的布施的果报。那第四大自在天王啊，问了之后呢，在这个灵鹫山，佛就为偈说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没有全部引了，有没有？就是后面的就是佛陀说的偈颂。如果按照我们的课本，大家回来看课本的话，课本的话就是710页的第四行开始，有没有？710页偈颂的第四行，诸人普摄会欲求大功德，有看到吗？ OK， 那这里就是他重复这个第四天的话，说王舍城的善男信女呢，他们希望做这个布施大会求功德，那就是希望得到大果报 今当说福田，现在呢，佛陀就为大家说真正的福田是什么。那布施能得到安乐的大果报，正向者有四，四圣住于果，是名生福田。那虽然偈颂很长，其实待会大家看就知道，其实他从头到尾呢，佛陀都是说真正的福田就是四双八倍啦，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就是生宝的福田啊。明行定具足，大家有听过明行足吗？佛陀的十号嘛，哈，这个就是明行决定具足。明呢就是三明，行就是身口意业没有过失，所以明行具足的话，就是漏尽者啦。漏尽的阿罗汉才可以，或者是佛陀啊。所以明呢是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啊。那行的话就是身口意业没有过失啊。那如果能够做得到这样的解脱啊，身口意都清净的话，这个当然就只有阿罗汉啊，或者是佛陀。生福田增广无量欲大海啊，就是生宝啊，这个圣者的福田啊非常的广大，超越大海的边际，所以生宝是真正的福田。佛说啊，不施生宝能得大果报，为什么呢？因为生宝修行离开五盖啊，那有清净的身口意业，所以值得赞叹。布施给他的话就是最上的福田，即使你少布施，就是你做的布施不多，但是你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因为这个是好的福田。就好像我们有一块很大的田地，比如说我有一甲的地，但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我跟我的夫妻两个人的力量只能够耕种那么一小片的啊有机菜，但是你因为土地很肥沃啊，你即使种的少少的，你 一家人也吃不完。他意思就是这样，即使你做的布施不多啊，能力有限，但是因为福田是真实的福田，所以你获得的果报也是很大的。是故诸人者当施生福田啊。那增得圣妙法，明行定相应啊，就是这一些修行者本身有非常殊胜的佛法的实践，所以他也就是明行具足啊，这个是非常珍宝啊，圣宝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看下一页哈，711，布施主呢，如果心生欢喜，起于三种心。这个三种心呢，我们看补充讲义的话哈，是旧的补充讲义。这三种心在别一杂含哈，它是三十心，就是看旧的补充讲义是在159页，159，旧的那个补充资料有吗？159。上面有找到吗？有哈，你看啊，杂含是翻译为起于三种心，别译杂含呢是翻译为得三时欢喜。三种心其实看不出它是哪三种的，但是三时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布施能升起欢喜，欢喜升起信心，主要就是有三个时段，一个就是初。你还没有做布施的准备，要初中后三个时段你都非常的欢喜，那你布施之后你就能够成就非常大的信心。所以三时呢就是初中后三个时段，所以别杂含不同的翻译有时候是帮助我们理解杂含的部分哈。所以这三种心可能就是指初心、中心跟后心啊，初中后三个时段的心。那如果能够布施衣服饮食，那离尘垢见次，超度诸恶趣， 就如果是能够做这样的清净的布施的话，初中后都清净，那就能够拔烦恼的这一种剑刺，超越诸恶业啊，诸恶趣。那如果亲自啊，恭自行其请，自守平等施，自利益利他，是施获大利。如果我们做布施啊，能够身体力行，亲自去做的话，而且亲手的平等施，那就能够自利也利人，那所获得的布施是非常大的利益。持者如是施啊，有持心的人做这样的布施，净信心解脱，净信心就是清净心，喜悦的心啊。那布施的话，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啊怀疑心或者是不喜悦的心的解脱。无罪安乐施，无罪就是没有过失的安乐的布施，诚至彼生往生彼，就是我们曾在这些善业智慧啊，往生到应该去的善道。佛陀讲完这个偈颂之后呢，大家就很欢喜，所以王舍城的诸人民呢，善男信女就合掌跟佛陀说，愿佛陀接受大众的布施，受我等的供养。所以佛陀呢就默然受请。那隔天就是佛陀就是王舍城就准备这一些供养具，然后隔天就是佛陀去受供啊。对，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经文大意。那最后一部经1225经啊，这部经其实他说跟上面的是一样的，那只是不同的就是第四天的问题不一样啊。第四天问说，现在请问佛陀啊，微妙的深妙智慧啊，微密深妙的智慧，世尊所体悟的无障碍的知见，希望佛陀给我们开示。只有这个问题不一样而已，但是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第四相应第十九啊，就全部讲完了。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要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提说，我们看了一个相应啊，大家看这个本书的目次哈，我们看这本书的目录目次啊，在我们书本的第五页，有看到吗 ？OK， 这个杂含注的目次哈，我们修堕罗的部分呢，就是五蕴六处杂音道品，这个就是修堕罗这四个啊。八众颂开始呢，就是起业啊，起业。所以我们已经上完了起业的三个相应，比丘、摩跟第四相应。那我有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如果说懂得归纳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相应都可以归纳出一些重点。比如说这个第四相应，它每一部经都是第四天的问答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归纳出来，就可以了解第四天的一种形象。就一般我们讲刀立天的天主第四天，或者是四体还阴，但是你对他整体的个性啊，他的性格啊，没有归纳过的话，我们还是不了解，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呢有做一个范例给大家看啊，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讲义，就是刚才的那一页啊，189，有看到吗？189页，今天的补充讲义中间第四天的义名、声音、特性还有不足，有吗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第四相应第十九的归纳哈。相同的我没有标出来，因为相同嘛，所以我就不标了。我放的这一种经都是不同的啊。比如说义名啊，我们要了解第四天，我们要知道第四天有几个名称啊，以及它名字的由来，这个就是我们经文里面有读过的1106经啊。第四有八个义名，还有它的由来啊，那我就不用再重说了，因为我们上过了的嘛。 第二个标题就是声音，我们能够生在三十三天啊，刀立天是有原因的。那其中两部经讲的比较明确，就是第一个就是《意义灵四经》啊，那第四为人时所修的七法，七种法。如果我们有实践这七种法，就能够生在刀立天三十三天啊。第一个就是供养父母，第二也是供养尊长啊，就是长辈。第三要和言柔语啊，就是要柔软就对了哈，讲话要柔软。第四呢，不恶口；第五，不两舌；第六，真实语；第七，布施。第七项呢是布施来的啊，布施。那这个是生在刀立天的第一种说法。那第二部经呢，殊胜的五种声音，就是我们也上过这一部经，说有一个贫穷的人啊，他生在刀立天啊，他有三世胜过其他的天子。那他过去修过什么呢？就是五种音，那归纳出来就是信戒闻思慧。我们如果现在比如说我们学佛之后，我们知道信戒闻思慧很重要，那我们有在实践的话，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善业啊，我们往生的时候呢，希望生在刀立天是可以生在那里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还要胜过其他的天子，那你就要具备这五个，这样可以吗？好，再来呢，就是第四天王的特性。这个特性呢就很多了，我归纳出来总共有十三个。第一个就是第四天非常的聪慧啊，他为人的时候呢非常的聪明啊，他坐着呢就可以思考很多很多东西啊，就是很聪明，举一反三啊。第二呢，他的特性就是不嗔，不起嗔心。第三就是忍辱啊。第四呢就是善论啊，我们看190页啊。第四天王的特性呢，就第四个是善论。什么是善论呢？好，大家看那个经文啊，刮胡的内容，长夜教人习于斗讼战争，就是善论的意思，就是教导人家不要以冤止冤啊，不要战争啊，不要斗争，叫善论。还有第五个特质呢，五六七其实就是三宝，敬佛、敬法、敬身，有没有？然后再来第八个就是精勤方便，第四天王非常的精进的一个善者啊。第九，恭敬出家人。这一部经的出家人就不是指我们身宝，他是指一般的世间的修道人啊，就第四天他也会恭敬的。第十呢，贤善直直，就是他是一个不学幻术的人，你们还记得吗？啊，不学幻术，就是他是很正直、很贤善的个性啊。第十一，不做扰乱啊，就是不去扰乱别人修行啊，不扰乱别人修善法，这样啊。第十二，慈心啊，有慈悲心，不忍伤害这个金翅鸟的儿子，有没有啊？第十三，领众奉佛，就是刚刚我们那一部经了。就是他引导王舍城的这些善男信女全部来到佛的面前供养三宝，这样可以吗？那不足的话就是这一部经，就是第四天王啊，他还有贪嗔痴，所以呢我们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第四天王说要向他学习，佛陀说不对，要向阿罗汉学习才对啊，因为第四天王还有贪嗔痴，没有解脱轮回的苦，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你看你这样归纳出来，一般我们讲说，哎，你们讲三十三天或者第四天王他到底有什么特性，你可以从这个相应里面归纳出有这十三个特性，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以后你读阿含你可以做这样的归纳哈。嗯 ，OK， 我们现在开始要回来修多罗的内容。那修多罗，我们上到哪里呢？117啊，大正49啊。49经，于合法之生灭经啊，这边开始啊。那修多罗的这一个经文啊，它是比较故事性质比较没有那么浓厚啊，它讲义理比较深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王舍城啊，不是在舍卫国起源讲的一部经啊。佛陀跟阿难说啊，那如果有人来问你啊，何等法知其生灭？我们应该要在哪一些法上去了解生灭呢？你怎么回答？阿难跟佛陀说啊，如果有人来问我的话，我就会跟他说，要在色受想行识五蕴法当中去观察生灭啊。我会这样回答。那佛陀最后一段说，对的对的，善哉善哉，应该这样回答，就是色受想行识呢，它本身就是生灭的法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这个五蕴颂啊，它一直都环绕在这个五蕴的内容上来说明的。所以我们观察生灭，当然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个桌子啊，这个房子啊，这个车子的生灭，对不对？但是佛陀在杂含所讲的观察生灭，真正还是要观我们的身心。为什么呢？我们说看到花开花谢，不是也知道无常吗？但是为什么这个无常要用在自己的身上观察呢？为什么啊？去贪。听不到哦，大声一点。因为我们要解脱，因为我们要解脱，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生灭法啊。因为真正我们执着的所缘啊，最强大的就是自己的五蕴身心。外在的东西虽然我们也执着，但是它要放下是比较简单的，放下自己的五蕴身心的执着是比较难的，对不对啊？当然世间人来说呢，我们有些我是听老人家讲的啦哈。通常呢，世间人说除了爱自己以外呢，我们也爱自己的伴侣，对不对？所以古来呢，都有一些老人家说，如果有一半先离开，那一半呢就不会活太久。我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因为我没有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真的还是不真的，我没有办法判断哈，这个要你们告诉我啊。但是我想不全然了，对不对？不全然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就是这样嘛，我自己的家人就是，我爸爸很早就不在了，但是我妈妈带着孩子还是活很久，到现在今年88岁了。嗯，所以我妈妈 还很健康啊。现在她呢很好笑，因为她本来只有早上念佛。那天我打电话给她，上个礼拜我说你下午没有念佛啊，她说没有耶师父，我在看电视。我说你不可以浪费时间啊，你下午也念半个小时。所以她现在呢都跟我妹妹说，师父叫我下午也要念佛，所以她也要念半个小时才看电视。嗯，因为身体就是没有其他的病痛啊，所以虽然是88岁哦，但是他没有那种病苦的话，他有时候也不会觉得生命无常。有时候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嘛，身体好好的时候呢，他不会觉得生命是一天一天的减少的。所以网络上不是有人说吗，我们的生命其实你不要把它看成越来年龄越来越增加，你把它看成人生是越来越减少，你会比较用功一点，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生命活一天就是减少一天呢，我们不是增加一天呢。但是颠倒的观念就是刚好反过来嘛，认为说，哎，我又长大一岁了，有没有？啊，我又多活一天，不是，应该要减少一天。你用这个减法来思维比较会精进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哦，不管是我们的生命是顺畅的还是不顺畅，其实这个生命它都是会结束的嘛，啊，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有生之年好好的让自己不断的啊，就是修习善法，修习圣道，其实这个是观念是很要紧啊。如果我们没有建立正确的知见，也许我们就很容易就浪费时间啊，错过这个人生。我们在生命还很好，身体还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人得人生是很容易的事情，不，很困难的事情。得人生是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两个礼拜不是我们停课，我不是回去吗？啊，回去马来西亚，也到新加坡。那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我们一下飞机去用午餐的地方，那一个蔬菜馆呢，就是一个佛教团体开的一间素食餐厅。那我们去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带我们去用餐的法师就跟我们解释说，他说，法师们，这一间素菜馆呢，他们的员工啊，就是不管是厨师乃至那个收钱的这些服务的员工，全部都是那些智障的孩子。所以他说，师父，你等一下吃完饭了，我带你去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厨房，还有那个服务员的那个绕一下。因为他们的厨房是全部玻璃的，你这样看过去就看得到啊，就是他们现在都是很卫生嘛，重视卫生，所以他的厨房都是整个是透明的玻璃的，你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看进去呢，因为有智障的小孩子，他的外向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嘛，他就跟一般正常人的眼神啊什么不太一样，所以你很容易就辨识出他们就是有智障的孩子。但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呢，有很多老师，专业的老师来引导他们学习一些技能，所以他们呢，不会待在家里发呆，或者是呢在学校被人家欺负，所以他们就来这里学习，然后学习这个技能啊，然后能够在这个餐馆里面服务啊，然后就是赚一点生活费这样。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其实觉得我们那么健康哦，然后还吃到撑肚子啊，吃到受不了啊，有时候你自己都会觉得哇，你看我们健康的人啊都觉得说生命很平常，生活很平常啊。但是对一个受伤的孩子来说，其实他的这一期生命是很辛苦的，我们没有那一种辛苦，我们很难感受到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机缘六根清净啊，六根正常，其实是有福报的，否则的话其实是非常辛苦啊，这一期生命。所以呢，佛陀在这部经提到说，我们真正要去了解五蕴生灭。那了解五蕴生灭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是在第几页？128啊，128。128页的补充资料啊，刮胡49经这边。因于何处知其生灭与五蕴，看到没有？ OK， 好，那首先引的是杂含经的经文啊，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的啊，就是要从阿难跟佛陀说，我们要从色受想行识来了解遍知无常啊，遍知生灭。那相应部的经文呢，也是大同小异，它不同的就是它是从五蕴中观察生 灭，还有一个多了一个，就是住变异这个啊，住其实在瑜伽师地论的用词是住异啦，生住异灭嘛，所以住异住跟变异呢，它是属于合在一起的。所以按照南传的相应部来看，它是三相，生灭还有住变异相啊，三个相。我们杂含只有两个相，生相跟灭相，可以吗 ？OK， 那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啊，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那论这里提到说，我们的内法当中，如果具备两种啊，如果有两种具聪明者啊，那就能够啊有尽性，或者是诸外道来请问的时候不会乱说，而会依中道来说明啊。于诸行中问生灭时，如果有人问说有为法当中，我们应该要观察什么东西的生跟灭啊的时候呢，我们要这样回答：不增有情，不减不减实事，不增益有情是真实有的，是自信有的啊，不要去增益它，不要再增加头上安头。不减就是不损减，那有的东西呢，你不要去损减它，不要减少它。唯于诸行安立生灭，不乱而济，就是你要正确的了知有为法，主要是有为的五蕴啊，哈，有生有灭。若立有情有生有灭是一边，所谓增一边。如果我们安立有一个实在的有情生跟灭啊，生了又死了，这个是增益边啊，因为有情只是因缘和合的法，它不是真实自性有的。所以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人生了又死去，那这个是增益边。那如果你立生灭呢，什么都没有啊，没有一个对象的话，那又是第二边，这个就是损减边啊。那我们要怎么观察才对呢？离开增益跟损减两边，要观察诸行安立生灭。这里的唯于诸行安立生灭是名中道远离二边。这个唯于诸行安立生灭的意思就是，你只是知道五蕴的生跟灭就好了，就是经典所讲的如实了知，如实知见。你不要去认为说有一个实在的有情生了又灭了，或者是没有一个有情，然后就是有生有灭这样，那你就会落入两边。所以我们一般在观察五蕴，它只是现象的真实啊，那它只是一个生灭的法，你只要知道它有生有灭就好了啊，你不要再去落入增或者是减啊。那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三啊，这里的问答对我们也有帮助啊。他的问提到说，佛弟子应该观察有为法具足三相。这个地方他就提到有三种相，就是生灭还有住异相，住跟变异的相有三个相。大家翻开补充讲义哈，我有画一个表给大家的哦，上个礼拜的补充，在184页，184，上个礼拜的补充，184，倒数第二个资料，我画了一个表格，有找到吗 ？OK， 184哈，这个表格就是生住异灭。在我们杂阿含经就是第一种，他把生住意都算成一个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灭，所以他只有讲两个生跟灭，但是他那个生已经包含了生住意，这样可以吗？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或者是相应部所讲的，生是一个，注意是一个，然后灭是一个，所以它就分成三个相，有没有？注跟意这两个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所以就有三种相。然后说一切有部的话，它是分成四个相，生注意灭四个相。所以我们一般谈生注意灭呢，有为相，在部派里面啊，或者不同的经典，有时候它开合不太一样，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瑜伽师地论五十二这里所提到的有为三相是第几个？第二个，第二个，有找到吗？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这里所提到的有为三相啊，诸蕴中随观生灭，这里就两个了嘛，生灭两个相，不说随观注意性耶啊，那你注意相 不讲吗？第三个相不讲吗？这个就是第二说，表格的第二说，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卷五十二的答约这边啊。那论主回答说，生还有注意呢，这两个相都是生法所显，生相所显，所以两者合而为一，都是建立生品。所以虽然是三相，但是生注意这个算成是一个生品。所以说随观一种生相住啊，那第二分建立灭品，这个就是随观一个灭相住。那所以如果这样讲下来的话，它还是讲两个生跟灭两个相，对不对？若有此相起厌思维，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种相啊，生灭相呢，起这个厌离的思维的话，今于此中但说此相，位于诸行中观无常。那起厌离其实就是无常观。那无常观的话呢，生跟灭呢，能让我们培养无常观，能升起厌离欲解脱的智慧。那所以呢，你只要思维无常性的相，就是观察有为的生灭相。那无常性相是什么呢？啊，后面这一句就有意思啊，本无今有，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或者是有以还无，有了又归于没有了。那这两句话表达什么呢？本无今有，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这个就是生相生的法。有以还无，就是灭的法，有了但是它因缘消散就没了，这个就是灭的法。所以无常观观察的生灭有两句，无常观我们要观察无常，可以从两种相来观。一个是什么呢？本无今有，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本无今有，这个就是生。有了但是因缘消散就没有了，有以还无，那这个就是灭相。所以我们观察五蕴无常啊，我们前面的经典一直说五蕴无常，那从这部经来看的话，五蕴生灭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不同的形容词而已，看到吗？啊，所以我们比如说诸法未生，我们看到它生起了，那这个就是本无今有，有以还无，哎，有了又没有了，这个就是灭了，那这个就是无常。所以无常是两边都要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上课，我们坐久了会不会腰酸啊？会不会臀部会不会痛啊？对不对？坐久了都会嘛，对不对？那这一种 苦受呢，它的升起本无，本来没有的苦受，但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小时，所以它就升起这些苦受。那本无经有的苦受，我们就要去觉察说它是有因有缘而有的嘛。所以这个苦受我们不必去讨厌它、排斥它。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一个坐姿坐久了，它自然就会有的生理的反应。那如果我们要把这种苦受调整的话，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站起来一下，对不对？那有以还无，就是这个苦受呢本来有的，那你改变姿势，它这个苦受就没有了。那你从这个受当中苦受的生跟灭，你也可以观察到无常。那我们的地水火风也是如此啊，色蕴地水火风的变化也是这样啊，包括身受身体的感受啊，想法啊，很多全部都可以观察啊。所以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啊，全部都是可以观察生跟灭啊。那我问大家，如果说我要观察地大的话呢，要怎么观？地大要怎么观？地大，我们一般讲骨头嘛，牙齿这种就是地大。但是如果我要观察地大的生灭，那不是要把牙齿摘下来吗？摘下来丢掉，那就灭了。牙齿还粘在自己的嘴巴，这个是生，是这样观吗？啊，所以呢，你地大，你如果这样定义的话，你要怎么观生灭啊？要怎么观生灭？所以地水火风它不是只有限定在我们身体上的这一些物质的东西，它是一种诸法的特性，它是属于一种法的特性。所以呢，地大呢，一般我们在禅修啊，我们跟开云法师学习观察四大呢，地大它要我们观察的特性是硬跟软两个特性。这个是缅甸系统的观察，我们观察地大的话是硬跟软。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观了，比如说我坐久了肩膀会不会硬啊？会，这个就地大形成了。那如果说我知道肩膀很硬很酸痛，如果我要让它柔软下来，只要我的意念呢说肩膀放松，肩膀放松，它变成柔软了，这个是什么大？也是地大。哎，所以坚硬或者是柔软呢，你观察它的生跟灭，就是在这样的方式来观啊。这个是硬跟软啊，还有很多啦哈。然后如果是地水，水大呢，水大要怎么观？口水血液，那你用这种怎么观生灭啊？我问你，血液干了叫灭吗？对不对？所以你用这一种物质来说的话，你很难观的。所以水大的生灭呢，就是水大呢，在这个禅修的定义就是什么？粘着，哎，还有呢？流动，哎，对了啊，就是我们的血液流动或者汗流动啊，唾液流动，那所以粘着也是啊。那地水火，火的话呢，冷热两个都算，冷跟热都是火大。好，我问大家，我现在要感受我身上的火大，你要怎么感受？师父，我上火了，所以口气比较热一点。是这样吗？那你火大要怎么观？啊，我们身体的温度嘛，冷跟热，那你要怎么观？啊，我那一天在佛清有教导大家，你可以摸自己的脸啊，你现在用手啊，你去摸一下，你的手掌啊，摸到你的脸一段时间，你看会不会有温度啊？会不会热？会。那你放开，它就没有了。那这个其实就是冷热的这个生跟灭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温度本身是有这样的冷跟热，只是我们没有静下心来，你感受不到有的，你感受不到的 啊，所以它温度呢是在我们身上是 很多的啊。那还有什么风啊？啊，风的话呢就是推动跟支持，推动跟支持就是比如说我要走路，我要走路，我的脚会踢出去，这个其实是风的推动啊。然后我的手，比如说我手推出去，这个是推嘛哈，我不要让它动，停止在这边，就是支持，这个叫支持。所以风大呢，它有两种特性。我们如果观察这样的设法的话，你观察这八种特性，你就很容易看得到它的生跟灭啊。所以这个无常观呢、啊，从这部经《瑜伽十六论》的解释来说的话，也是蛮好的注解啊。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部经。好，再来，我们还有两分钟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啊，117页啊。这部经的经文很短啊，下一部经《大正五十经》啊，书本117，找到吗 ？OK， 这部经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佛问阿难说：“如果有外道来问你说，你是基于什么理由来跟佛陀修行，你要怎么回答？”那我们看118，阿难说啊。如果有外道来问我为什么出家跟佛陀学什么呢，我要跟他回答说，佛陀教导我们啊，在于五蕴色受想行识当中去观察厌离欲灭尽解脱不生。其实他这个应该都要顿号啦哈，就是灭尽顿号解脱顿号然后不生，因为这几个是属于解脱的义名啊，哈，不生就是不再受后有嘛，啊。那佛陀说：“对的，对的，你这样回答是正确啊。我就是教导弟子们观察色、受、想、行、识啊，不要执着它啊，就是厌、离、欲、灭、尽、解脱，还有不生，因为这样的理由而教众生修梵行啊。”所以别人如果问我们说，我们学佛最大的，佛陀教导我们最主要的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用这一部经来讲，佛陀教导我们不要执着这个五蕴身心。当然修行的方法很 不是一三言两语能说明白，但是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